学位的伙伴大家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请到大量科技的王作金董事长啊。那作金兄事实上是我这几年认识真的很非常既有眼见啊，那本身很多的策略也非常的精准啊。尤其他不只有大量也有大爱啊，我很多好的事情也请这个既有大爱的大量王董事长啊来协助啊。那作金兄要不要先跟我们的伙伴啊，数位治理系的伙伴先打个招呼？是。
嗨，大家好，我叫王作金，请多指教。
是。王董事长也是我们的这个设备协会的理事长啊，那因为他在这个产业很久，那也能够让很多的伙伴啊能够共同的成长，能够抓到市场啊，所以我想这个作金兄事实上真的是一个每次看到他就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好兄弟一样啊，都可以无话不谈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是很好的朋友。
是。
作金兄，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啊，就是数位转型跟企业创新哈。那我想，不管是你的历史有多久，你的公司有50年、40年、10年，大概数位转型这个是一个大潮流，恐怕会速度越来越快。那创新本来就是一个企业本身要做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所以我们今天以这个做主轴啊。那不过我想，我们先请教作金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国际市场其实变化很大啊，那怎么样在国际市场啊，尤其不管是整个 COVID-19 啊，或者是说这个 G2 啊，其实整个全球的经济啊跟市场其实变化蛮大的啊，所以我想每个企业家都在不断的思维啊，就到底这样的氛围之下，那整个在产业啊跟商业模式是要有哪些重点啊来作为主轴策略的一个检讨。甚至拟定方向，作金兄是。
在回答教授这个问题之前呢，请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次的东京奥运有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选手，那么他是业余的，但是他在居然在这个东京奥运，这次的东京奥运呢，这个得到自行车的冠军，他也是数学博士，这更难得的啊。那又是业余的，这个人呢，他这个名字就叫 Hanna Kissenhofer 啊。那么他就是知道他可以参加奥运比赛的时候呢，各位都没有想到，他把这个当地的气候、当地的路线啊，以及整个跟这次比赛相关的数据，他通通拿来分析。那么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呢，让他在一开始他就冲到第一，然后一路到底。所以当第二名到达的时候，还以为他是这个自己是第一名。那么这里面呢，就刻意的，我们可以在各种的资讯看到，他就是利用这个数位的资讯啊，数位，然后这个资讯去分析，让他知道怎么做啊。那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转型啊，这个它其实就是英文上面就是 digital transformation。那么也就是说要透过这个数位科技，譬如说像这个 AI 的人工智慧啦，或者是虚拟实境啦，这种数据来改变这个企业经营的方向，以及营运的模式，或者怎么去改变组织，让资源能够分配啊，那么可以达到这个竞争的优势，也这个更会创造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我举几个例子跟各位来共同参考，看怎么样利用数位的科技，这个让他们有全新的这个商业模式。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上面有一个广告，就是戴资颖在一个这个魔镜上面啊，他利用这个魔镜能够这个让 跟教练直接连对接，那么也就在让整个在疫情期间，你不需要一定要到现场啊人多的地方去学习，反过来你可以利用这个魔镜啊，可以另外一端的教练一起连上这个视讯上课
啊，
能够这个克服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这个案例啊。那么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啊，利用数位平台的这个像这个啊 ，Foodpanda 或者 Uber Eats， 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的企业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比如说供应链不够啊，零件不够啊，或者组装的人员不够啊，交通的运输有问题啊，种种的问题。但是各位看到，像这个Foodpanda 或者 Uber Eats 这种，它不但没有衰落，它反而从服务端去让客户满意。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有一些这个访问到这个Uber Eats 的或者是这种运送平台的年轻人，他们很兴奋，他们会觉得说，我因为参加了加入这个团队呢，让我的收入更多啊，很兴奋的在讲，甚至有比一般上班族2倍到4倍的薪水。我想这都是因为懂得整个怎么样利用数位转型，好，更重要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Tesla， Tesla 它已经不是传统的汽车行业，它就像手机一样，好，我们看看最近的报道，认为说 BMW 啦，或者是这个Mercedes-Benz， 他们发现啊，这个Tesla 呢，它太厉害了，因为它把数位这个结合起来，譬如说它的车身是两个压铸的结合，所以它的这个轻量化以及简单化，零件简单化，让它成本大幅的降低，让它的安全性更高。我觉得这些就像当年手机 iPhone 一出来，许许多多原来做手机的陆陆续续都关门。那么我也觉得在未来这整个的运作上面，怎么去找到你的利基点，利用数位化，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让你在整个的管理上面，整个的规划上面有比人家先进，能够赢人家。我觉得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是，哇，好棒哦，哇，我觉得朱金兄这个比我这个当教授更合格啊，更棒哦。那这个
教授太客气了，
很棒哦。我觉得那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东奥这个选手富邦塔啊 ，Tesla， 啊，真的要把它当做一个硬体业或服务业，它其实是一个数位科技业啊。那从数位科技业来创造商业模式啊，跟这个策略啊。那刚才讲到这个东奥这个选手，这个给我人生一个很大的方向。8年之后啊，我来试看看啊。如果能够有一些数位专家，比如张博士帮忙，硕金兄帮忙，我来试看看8年之后得到奥运金牌。我问题是我不是数学博士啊，所以这个可能个机会不大啊。不过真的是学到很多，就是数位转型它不是一个转型，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再创造哦。那
是
看到很多的案例。第二个议题我也想跟硕金兄，因为跟硕金兄认识这一段期间啊，那每次看到他就是老大哥一样哦，能够把一个公司的这个人跟人之间跟公司的温暖都带出来哦。那最近 ESG 也是非常重要哦。啊 ，ESG 本身其实某种程度它能够把公司跟人的善哦，跟公司的方向能够导引到一个可能性哦。那同时某种程度这也是一个责任啊，比如说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哦，也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甚至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甚至一个商业模式，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生产啊，跟我们的产品重新来做一个想象哦。那设备业，我觉得祝金兄也在领导台湾来做转型。那大量科技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想法？一方面让员工能够参与，另一方面也能够产生新的价值跟商业模式。祝金兄是
这个教授的这个领导的这个 ESG 的这个这个精神哈，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些群组，我也有加入，
是感谢。
那么，但是我想ESG 其实代表了这个有关环境、社会以及企业治理这三个方向。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从环境这边，当然我们期望是。能够达到让员工感觉到在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的好的这个工作环境，那么让这个数位的工作环境呢能够让员工有所发挥。所以像我们刚刚教授提到大量科技呢，那我想我们这边呢就会像这个环境呢，我们在新的厂房我们就会整个的加装太阳能板，非常大面积的太阳能板，这个希望能够节能减碳。另外在这个设备组装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属于这个没有污染的，因为我是把零件拿过来这样组装这个因此呢，我们基本上是提供让员工知道节能然后安全健康的这个工作的环境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让员工呢了解利用 ERP 这个系统呢，能够在未来的数位核心平台呢怎么样让这个在工作上面能够应用上，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物料的管理未来衍生到因为有这些资讯远距离就可以开会不管这个距离在哪里，譬如说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这个视讯，其实在在都显示到这个由这个通各种的软件那个让这个资料呢能够上传集中分析那把工作效率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这个真正这个成本降低人为的疏忽也降低环境这个对整个大环境的贡献。不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大气温度一直在升高的情况之下不断的有天灾那我们也期望说从员工这边就了解到环境的重要那么在社会方面呢其实就是员工在这个好的这个工作环境下他怎么去发挥他所长那么我们也鼓励员工从事一些慈善的公益活动，或者担负一些社会责任的这个意愿那么我们就会跟员工一起从事一些爱心的这个活动捐款这些公益的活动这些包括我们赞助球队那么让这个年轻人知道这个身体很重要那另外我们也对弱势的这个团体呢也去不定期的去带着员工去拜访那么让员工了解到社会的这个弱势的这一面呢其实是要我们多加以关怀让这个员工有这种 改念的心。那么在公司治理这边呢，基本上就是要怎么样去提供让员工感觉到你这个是个幸福企业。就会我们譬如说在这个人事的这个制度啊，福利的制度上面呢，这个你公司就一定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不错的公司啊。那么也鼓励这个研发创新那么我们怎么去有设定一些奖励的办法，能够让员工因为他有创新有新的研发，他可以受到肯定。那么另外就是员工的家庭的照顾，我觉得也是有我们也是经常会个别去了解员工家庭需要什么，或者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他工作上面的压力，我们怎么帮他忙。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接班。好，所以在公司你不是这一代就做完了，所以在怎么样能够让企业永续经营，这教授常常提到的这个永续经营这块，我觉得公司就应该安排这个接班的训练课程。
OK，
让这个员工呢，知道他有未来，公司有计划，有远景啊。那么在培训员工的这个转型呢，我们一定要公司这边呢，一定要这个认同这个您刚刚提到的，其实就是公司的员工就是公司的资产，怎么样让他扮演这个懂得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一些专业的课程之外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数位转型相关的这个课程，这个让员工知道这个数位转型的重要性，让他主动的愿意参与跟规划。所以我想
是
这几点我们持续在做，也期望这个老师能够教授能够多给我们指导。
哇，好棒哦！我觉得不晓得这个大量可不可以接受老头子去这个马上离开大学到大量上班哦，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爱员工哦，爱我们的社会哦，同时也是爱地球，真的是尤其做金兄真的是有大量也有大爱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司哦。那我想最后问题要请教座金兄，就是当然我们心是善的哦，让这个整个工作环境啊社会是善的，但是某种程度市场是竞争的哦。那可不可以来最后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整个台湾的设备业啊，那其实它面对未来的竞争啊，那其实你也是这个产业的领导者啊，那你觉得这个产业大概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也给我们这样的这些产业的伙伴呢、啊、一些新的方向。座金兄是
这个我们大量科技啊，到今年已经超过40年了
哈。是。
那我们一直是做设备，那么在设备其实刚刚教授也有提到，设备其实在整个产业跟人的生活上面，它是扮演一个相当关键的角色啊。那么在这个设备，你要做设备不是拿人家的机器来抄好，而是怎么样去创造你自己的核心技术，去针对到你客户的以及市场的整个需求。但是这个核心技术呢，一定要有差异化。你要人云亦云的话，你是早晚被淘汰啊。那么而且现在我们常常我记得跟教授有一次也谈到这个世界是平的这个理念，这个竞争是无所不在啊。那么在这边呢，我就想说， 既然教授提到大量，那么我们就用大量 现有的这个核心技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是，
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我的控制器。那么在数位化的里面呢，其实这个控制器就像脑袋，人的脑袋。你这个人很聪明，大概也可以讲机器，我们让它讲聪明，其实就是它的控制能力、控制系统非常的活跃，让你能够面对各种的需求。好，那么有了这个好的控制器呢，你就可以考虑思考怎么样让员工在这里面扮演一个角色，重要的角色，让你的产品能够往前走。那么以现阶段来讲，我们觉得影响人的生活有两个大的产业。那这个两个产业都需要设备。第一个是 PCB, 印刷电路板。那么这个印刷电路板呢，其实就是电子零件的载具。那么你想要数位化，其实少不了这个。我们讲 5G。5G 它要的东西就是以 PC 板做 base, 然后加上不同的零件。那么所以 PC 板的相关设备在整个的数位转型中间呢，就会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大量就利用这个做 PCB 钻孔机跟成型机的这个机会呢，我们更走到高端的。所以现在 5G 其实用了我们很多的设备。我也认为说未来 5G 影响人类的生活中间，大量也是其中的推手之一。好，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这个半导体。那么我们也因为有了刚刚讲的这个控制器在手上，所以我们把控制系统应用到PCB 之外，就是这个半导体产业。所以我们已经从半导体的后端的检测设备，我们一路走到前端的检测设备。这个我想是蛮不容易的。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要懂得你的核心技术端到底在哪里，怎么应用到设备，而并不是我前面讲的这个拿人家的机器你来抄一抄啊，最后这个无疾而终。所以我们觉得刚刚教授讲的，那怎么样这个在数位转型中间持续让它产品可以多元化，其实就是要利用你的核心技术，了解客户跟市场的需求啊。那么在这边呢，我同时要说明的就是说，你这个一定要配合到将来的未来的智能化啊，跟自动化，这个加上去，你的设备才有价值啊。那么当然可能各位也会觉得说，我靠自己研发，我有一些瓶颈啊，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建议譬如说学校啊，研究机构，刚刚教授特别强调这个也跟工研院啊，其实在这个台湾科技大学，我觉得都有很好的研发成果，企业要懂得怎么去跟学校跟研发单位去结合，那么你才有机会拿到新的东西，而并不是闭门造车，去闷着头做，不见得是最新最好的。那么另外我觉得企业要跟政府的这个一些譬如说工业局啊，譬如说科技部啊，我觉得要去设法去申请他的奖助。这个可能会有的觉得，哎，我干嘛要去申请这个奖助？我跟各位报告，让员工肯定，让你的客户肯定，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好、okay.
哦，虽然金额不一定是很大啊、哦，但是有了这个奖助，你可以让员工觉得说我待在这里才是叫幸福企业。
嗯，
那么才有机会去创造更多的这个新产品出来，这个能够达到这个创新多元化的真正的发展。
嗯，哇，好棒！这个大量不只有大爱，也有大未来哈、哦，也有大未来，所以能够把这个未来的大量啊、哦，本身在自己的核心啊、哦，然后跟利基啊、哦，然后跟市场的需求，那能够合在一起，同时也能够把外在的资源哦，跟骆驼是一样，能够很聚焦。能够形成一个好的生态系统，哇！今天跟卓金兄真的学到很多，大概我大概要从大选里面要退休了，因为就感觉实在是自己的能力真的是哦，卓金兄讲的非常的精彩，有很多实战的经验。我想我自己心得的感受是真的，台湾的像卓金兄，我们年龄大概也不会差太多，最重要真的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大爱，能够形成员工的幸福啊，成为一个幸福的企业。同时我们能够不管我们现在年龄有多大，那我们一样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能够做数位的互动跟学习。同时的我们也觉得企业要永续、哦、也能够不断的把自己的利基、哦、跟市场的趋势跟伙伴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自己至少学到这三个方向，有大爱也有大未来，就等于大量、哦、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程式、哦。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卓金兄，那能够
谢谢教授还有团队，谢谢
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谢谢。
好，谢谢谢谢。